所以文书呢请善财，所以你去采一点药回来，生命是需要药的，生命是需要药的。善财走出去看一看，找了半看一看，结果到处都是药，所以善财童子呢就跟文殊啊，告诉文殊说，眼睛所看到之处没有一处不是药。文殊就跟他讲说，那你就去摘一株好了。他就在门口就摘了一株草回来，就交给文殊。文殊跟他讲，这株草能活人，能死人。你如果这株草是固定的，是不是？那是死的。但是你看，你用般若来看它，它适当的用途，每一个人都，每一株草都是药，每一个众生都得自，都自己都有感受他那一份圆满。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自己想想看，自己觉得生活的幸福不幸福？有没有？你们都幸福吧？如果你能感受到说，我原则上我好幸福啊，那你就对了。如果你想的一定把自己变造成别人样子的时候，那你每天都在那里斗争，你就不幸福，你的健康也会一样，也会损坏掉。如果你自己会这么想说，我家的小孩子如果像别人那样就该多好，那也一定不幸福，也一定很麻烦啊。如果觉得我的婚姻，如果是我的配偶是像人家那样该多好，那你一定有障碍，障碍会很大。如果想一想说自己的事业如果像人家那么样该多好，那也是够傻的，因为你把它框死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身体是如此。再把它看看，观念不一样，身体也是来来去去的，观念也是来来去去的。讲个最简单的比喻就好，你拉一泡屎在野地里头，你是不要了。你觉得我们闻到人的屎一定讲说它是臭的，可是苍蝇来了，它觉得它香的像什么，像美食一样，它好不容易碰到这个美食，你说对不对？众生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知见，不同的看法。我们甚至于不同的时间对一件事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你不可能把自己，你要用般若来觉照来看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人那个人，我们都要用平等性来看待他。我们有时候看到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于很想给他一巴掌，不，这还好一点。甚至于有的今天这个社会有时候还会捅他一刀，为什么？意见不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生活中我们面对的情境不一样，它就不一样。在我看来，我觉得一块宝石跟一块山上的石头，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我越来越能够用平等心来看它。所以我根本，我不是因为我穷哈，然后我才讲说我不收集那些东西。我觉得我只要去海边看，哎呀，这么多美妙的东西，就这样啊。我就要到乡下去看啊，这么多的这些啊，这些花草哈、树木哈、你看起来通通都是翠玉，通通都是美妙无比的啊，天然形成的这么美好的东西。我如果出国去演讲去，我都会常常有一个要求，我最这个几乎最常的要求是，你带我到乡下去玩一玩好不好？到一个地方，最好是到原始一点的地方好不好？或者到海边啊，站在海边坐一坐，哇，太好！我这一次出国去， 这个去讲课。有一天早上我一大早就起来，然后我这个走出了这到海边，我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然后我走到一个地方，觉得它实在很美，我就在那把它腿盘起来，然后就靠着这么近的海，然后就在那里。你知道我在那里做什么吗？我在听海的声音，我在看海的宽阔，我在看远山啊，跟海他们极其的亲切。然后我坐在那里，我突然间就在《所楞严经》里头所谓的水观啊，月光童子不是水观吗？我就进入水观，我坐到头就忘了，要赶快回去，这个接下去人家要来接我去上课了。我都坐的实在太美好了，你知道的，你如果觉得这海岸有什么好看，它就不美。你去看树就是树，有什么好看，它就不再美。你去看看，如果你把那些东西拿掉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呀，人家讲说入海算沙，好像这句话并不怎么好。我觉得入海算沙，算沙妙无比。你去看每一颗沙都是世界。你讲一个树，一粒树里头藏乾坤呐、啊，一粒沙里头当然也是藏世界啊。所以那就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嘛。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面对这个情境，我们的身口意如果用般若来面对看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丰富感就很多，你的法喜就很多，你在那个地方得到的一些启发也多。这个过去虚云老和尚他怎么说呢？虚云老和尚呢，他有一次因为112岁那一年，因为他被这些这个被打了，最后这个就昏厥过去了。其实他有10天他连气都没有了，是他第10天才有一点点气。结果你知道他是被打昏了吗？不是，他是在被打噗噗的打，打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入定。所以后来醒来了以后，这是打他的这些士兵呢问他说，老和尚怎么打不死？他说老和尚大慈大悲，你不能打死的，你打死我就惨了。所以这个后来他入定了以后，到了弥勒内院，他在弥勒内院回来的时候，他跟弟子一回来，弟子就是你拿着笔赶快记下来，他写的是四字合分，波水一个啊，莫昧盆平今无厚薄。他光是这四句话你就知道了，四跟字合分，你现在生活的事其实跟你的智的般若有什么分别呢？它里面也有，只不过是你执着在事，而你没有打开来迎向般若。所以事智合分，你平常生活里头所思考的面对的种种这些东西，事跟智同时都在，但是我如果站在事的执着这边来的时候，我就会锁在那个地方。所以事智，事跟智合分，波跟水一个，你本来就在法界的那个啊毗卢性海里头，现在呢因为上头有这些波，你浮起这个波其实也是水，波水一个，莫昧盆平今无厚薄。你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说这是盆，这是平啊，这是盘子，这是金碗，今无厚薄就是 金子的本身，也就是般若的本身，是没有所谓的厚薄好坏得失，不是，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老师有时候会比喻说，各位，我们很像演一出戏，不管你演的是什么角色，你哪一个角色都好，因为你演完了不可能你穿着戏袍回家，你也不可能就把你那个花脸就这样的弄回家，或者是这个白面书生这样回家，不可能。你去试试看吧，如果你真的想象说演一出戏演完了你是演员，然后如果你演的是包公，你穿着包公的那个衣服再穿上那个大花脸回去，你看一路上看到的人是不是都会认为哎，这天刚刚嘿笑还干不起，因为你真的不可能带这些回家。可是问题是你演完了把卸了妆以后下来，哈，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有的时候是化身，有时候是啊，这个应该都是啊，大部分是化身。他看到你，他说：“嗯，你刚刚演技真好，你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是不是这样？”所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在那个地方是四字合分，波说一个莫灭喷瓶，今无厚薄，应该是这样才对的啊。这么看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去掌握的，就是《大般若经》的这一个般若理序分，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要去掌握的。怎么掌握呢？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友情，都好像浮起来的这个，在这个毗卢性海里头浮起来的这个一个一个的泡沫而已。这个泡沫浮起来，但是也是属于这个毗卢性海的，可是我们却一直执着在泡沫里头。这个泡沫长大一点就很高兴，缩小一点就不高兴，破掉了以后就觉得很悲哀，是不是这样子呢？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一个浮起来的，我们生活目前生活的这个面对的这个情境，面对的这个现实，我们需要有一个领会。佛告诉我们的就是，那只不过是当下的问题。我们也常常听到修禅的时候常常讲当下当下吗？当下，我发觉当下这两个字，他们把它翻成英文的时候比我用中文来了解还更容易了解，所以我读了英文的东西帮助我了解解释的当下这两个字，他把它翻成 here and now，就是这里，而且此时，就是此时此地加当下。你的人生是一个当下的问题，你每天生活是一个当下的问题。你此刻在这里听讲，要在这个地方法喜充满，要在这里感性感受这个，我能听，我能理解，我能在这个地方有所心得，要在这个地方领受。但是你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你回家的途中也是当下，你回到家也是当下。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人生上，长的时候也是当下，此刻也是当下，我们要活在当下之中。好，那我面对当下的时候，因为它不断在变，昨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现在面对今天。所以有一个人他问我，他说：老师，我已经退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说当下，因为你再也不是你以前在工作的那个了，你必须回到现在，也就是你的生活的情境，你现在是落在你现在生活的情境，你周边的人。他说：可是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什么也没有做。我说：什么都没有做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当下，即使你的生活里头很丰富，你光是出去走一走，到公园里头晃一晃啊，跟几个跟你同年龄的人啊打打招呼，互相的珍惜，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它也是当下，也是喜乐。问题是你有没有去面对它？也许你会讲说：“哎呀，我已经生了病了。”是，有一位生了啊这个重病的人，他问我这个事情。他说：“老师，你能不能简单跟我讲这个时候怎么修行？”我说：“当下，因为你的眼睛还可以看，你的耳朵还可以听，你的脑子还可以想，其实你的两只腿还可以走路，其实你还可以用这些有的，而且好好生活。你好好生活，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病人，你只要不要自己以为是无可救药的病人。你有一天还可以，你就好好珍惜它。这个面对当下是用般若。”所以医学上常常都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说当你碰到一个大的难题，身体上碰到大的难题的时候，你如果想着用一般大家认为说我已经完蛋了这个想法来看它的时候，那么你就是完蛋的。但是如果你想的是没有错，我有这些，但是我现在还能够生活，我用我此刻可以去生活里的，我仍然还是保持我生活的喜乐，我创造了我能做的东西，我应该看医生，我要看医生，我应该做治疗，我会做治疗，但是我的生活却不是只有治疗，我的生活却一样可以在我的治疗养病这个过程中表现了去生活。我看了这些所谓的啊，我们所谓的预防性的啊，这种医学对一个健康的帮助，我看起来这些就是用了东方的般若的观念来进行这一部分的研究，是如此。所以一个老人，他如果每天想着自己已经老了，他就会老得比较快。但这个老人如果说他还能够去做一点他觉得有意思值得做的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活得比较啊健康，情形会保持比较好，精神也比较好。所以美国有很多的养老院的地方旁边，它就是一个幼稚园，让老人也可以去照顾幼稚园，他觉得他有用，他觉得还可以去跟这个啊自勤的孩子讲讲话，他让他有机会去做一点，让他们去种一点花，让他们去对自己的生活中做一点，好像可以自己能够发挥自己啊这个体能或精神力的一点事情，他就会觉得他也会活得比较好。但是我们最厉害的就是我们老了，我们等死，这就问题就很大了，因为我们已经失掉。忘掉了去运用般若性了，没有错。这生命本身是生诸意灭，慢慢进入这个生命的最后的要结束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到最后一刻，我们都还可以啊。那么这么下来，这个所谓当下，它需要什么？它需要般若。透过般若，我们回到那个法性，也就是菩提自性，见自本性。这个方向。但是如果我被一些啊我的爱染，我的这个诸见成见偏见给框住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无明，我的般若发展不出来，我就会产生障碍，我就会掉得更快啊。所以为了要面对当下，佛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六个波罗蜜，也就是你要表现，要去实践这个般若啊的时候，那你有六个波罗蜜，你一定要去实践的。这六个波罗蜜，我们乍看之下，波罗蜜不就是空性吗？怎么又会提出六个波罗蜜出？般若不就是空性吗？对，就是他告诉我们六个，除了上啊《般若理趣》里头告诉我们这十三个门。啊，谈到了光明性，谈到了平等性，谈到了这个一切自在，谈到了所有的这个对有情众生的一种啊法喜，这些东西除了这些，他把这个道理跟他所表现告诉我们了，他融会往下， 就谈到了六个波罗，就是要谈这六个波罗蜜的。啊，这个六个波罗蜜呢，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真正啊产生般若。你看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我常常都会提醒大家念佛念佛，因为我们这里是念佛道场。你看，你听那《大般若经》，再回来再谈念佛，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的收获、你的领悟会更，你的念佛的应感会更好。啊，你看喽、哦，这个你念了，念了阿弥陀佛，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同时你是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用你的心去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这个法性相应，所以我们在一起共修的时候，这么多人一起跟他相应，所以极乐世界跟我们之间，我们所受到的应感的力量就很大。应该你们都知道，每一次这个我们听闻经法然后念佛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那心里头有一种啊，感觉到一种很温暖又觉得很深的感动的那种啊，而且一种法喜进来，而且你也要注意，不止法喜，你的般若也一样会进来。所以你念了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生活你有更多的般若去觉照，去看这生命，所以你自然而然的你会觉得有更好的善巧去生活，你也会觉得有更多的这种这个所作阶层啊的这样子一种感受，我们自己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会表现得更好，你的健康也会变得好起来。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应感的时候，这个般若它也会启发了，一样启发了我们的般若。这个过去啊，这个就湖南潭州吧，这个故事我是从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看来的，他在这个佛七的开示里头讲了这个故事的。他说湖南的潭州有一个姓黄的，这个姓黄的居士，他是这个姓黄的这个打铁匠，他每天辛苦工作时间这么长啊，在火边这样烤啊，很辛苦，要养活一家人很辛苦。那有一天呢，有一位出家的师父呢，那这个路过那里，就向他化缘一杯水，他就倒了一杯心水供养这位师父，他就顺便先向他请法，说师父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这个生活实在太辛苦了，我每天在这个地方煎熬啊，这个家要养很辛苦，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一个什么方法让我可以能够不辛苦。他说有，你每天都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你啊，这个在捶那个铁的时候，每捶一下念头就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你拉那个风柜哈、啊，每拉一些哈、啊、一下，然后你就啊一声阿弥陀佛啊。那你呢？平常在这个地方哈。啊，你招待一个客人，你也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你时时刻刻跟阿弥陀佛的法性相应，你自然而然慢慢就会觉得，你就会领会到快乐，你就会领会到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喜乐会进来，然后最后你一定会往生极乐阿弥陀佛那里。他这一听他就照这么做，他后来发现打铁的时候也法喜充满啊，这个拉风柜的也法喜充满，养家活口也是法喜充满啊，这个顾客来了也法喜充满，就是越拉越有兴趣，所以人家修行的这么好，到最后他却可以预知自己要往生极乐，他 到那最后的时候，他又拿了跟家里人讲讲了，说他什么时候要走。到那个时候，他要往生的时候，他拿的那个锤子就打他三下，然后就用那个铁锤当柱子立化。然后要立化之前讲了一段话，像诗篇一样，他叮叮当当，久炼成钢，太平将近，我往西方，所以就这样立化而起。这是虚云老和尚莲普里佛他讲这个故事，这是禅的禅机的开始，但是讲是念佛，所以你知道念佛法门里头一样的啊，你要知道你在念法门的时候念的常常要这样。所以念佛多年来，老师慢慢有这样一个心得，我觉得你到最后要真的像我们师父所讲的24小时念佛才好。你要睡觉的时候，你也心系念着佛，然后让自己全身的身体面，这个身体就像极乐世界。你不是有念观经吗？啊，你觉得身体这个有的这里头，你看了这个身体，你看那个这身体也就像是啊，你观日啊，观水，是不是啊？观这个琉璃净土，观七重行树，观八功德水，观极乐世界的圣众，你觉得你的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啊，你的血液就像八功德水，你的器官你的骨骸就像那个大地那么样子的灿烂，你的这个每一个细胞都是极乐世界的众生，你睡觉你身体也就健康，你祥和协调也都会比较好，这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就一次跟师父练24小时念佛，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读大般若经呢，我已经知道有一点这种味道出来了。我后来啊，我才领会哦，原来是如此。所以你常常要有，并不是你一个嘴巴一定要挂着阿弥陀佛，到最后是你的平常生活当中都不离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法性，它就是也是它是就是般若。我们回到这么来的话，佛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你往下，他就在这个部分他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修行，就是所谓六个啊，这个波罗蜜。波罗蜜叫什么？波罗蜜就到彼岸，什么的彼岸，就是从我现在有烦恼有障碍，我看不出这个法喜的这个之岸，我可以到彼岸。彼岸是什么？我法喜充满，我所作皆成，我们万德庄严，我们人生在当下里头能够实现这个生命的喜乐。那他看往下这几分，像布施波罗蜜啊，持戒波罗蜜，安忍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智慧波罗蜜，往下就是要讲这六个波罗蜜。有这六个波罗蜜，其实我们的人生不管你到哪里，你做什么行业，是过去现在未来都不离开，都没有离开这六个。你看看布施，你从一个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布施难道就只有我去布施这样吗？你们不要被这个东西执着住了。布施这件事情，你的工作也在布施，你跟别人互动也在布施，你去买一个东西，你像是去买一个东西，但是也是在布施。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今天这一个所谓的啊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的体系之下，是强调这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的哦，而且是产生了所谓的这个我们的所谓的金融的一套制度的这样一个，其实也是要透过布施来形成互利才形成。我看起来这一次的金融海啸其实就是违反布施的原则才导致这个大海啸的啊，美国就是他说他是这个真正的问题也是在这里。你看，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一个真正的互利里头，而是只是有一部分的东西被这些贪婪的这些这个这个 这个操作者呢被他控制了，他才产生的问题。所以不输这一个啊，是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生活里头第一个波罗蜜啊。我们在家庭里头对自己的家人是布施，对自己的同胞也是布施，在行业之间其实是互相交换的，也是布施，但是最后一定要回到一切自治才可以的。看布施是多么重要，你愿意去布施，你内心里头不要因为自己在做一些事情，你自己可以有钱赚的你就情愿啊，有一些东西没有钱赚的就不情愿。今天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我越来越担忧我们这个下一代小孩子的发展。我在做个案里头越来越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对子女的那种爱的布施，不是一种，不是那个无条件的爱，而是他们常常用一种有条件的爱、功利的角度来看，他不是在一切自治上这样子的布施，下一代不稳定的、精神上出问题的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布施一定是很重要的。持戒，你生活上必须要一种生活上应该有的一套纪律吧。我就是因为最近我就想着，我也慢慢年纪比较有几岁了，所以我想想说有没有什么可以哈，在这个可以老人家应该读的健康的，或者老人家应该有的修持的，有一些这个西方的东西、科学研究的东西来读一读。所以我就这个去买了一些书来看，有一本书叫 Aging Well 的这样一本书，我把它来看一看，会学从里面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啊。其实他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人的人生健康乃至于老年，你都需要一套纪律。你的生活没有一套纪律，你的饮食没有一套纪律，你的思考没有一套纪律，其实你是不容易维持得好的。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美国人都不断地在强调运动的重要，他说其实真正在执行去运动的人在其实只有40%，其他的人都是做的太多，运动的太少啊。他在看这个统计数，但是有很多老人都讲说，大家都跟老人讲，你继续要维持啊你自己的肌肉运动的需要，耗氧量的仍然还必须要一定的维持，当然要配合你健康体力来做。他说如果你这个东西你都不做，那你就会掉得很厉害。然后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好像觉得在读般若一样。为什么？因为般若里头有一个这个持戒波罗蜜，因为你给自己定了一个纪律，你才有可能会去动，你给自己一些生活的纪律，你才会怎么会去做，不去做就不行。所以戒律并不是只有我们啊，在家五戒不是只有这样，是你生活当中都必须要注意啊，要订立应该有的戒律。第三个是安忍，你安忍了吗？各位，别说我们老人家，你们安忍了吗？年轻的在座，你安忍吗？你有没有每天都觉得相当自在？安有没有？你在你的种种生活并不这么方便啊，是已经是很方便的生活环境，但是也免不了总是有一些不如意、冲突，或者是你不适意的地方。但是你有没有得到安忍？有没有得到一些在那里你觉得啊，一念提起让自己安忍一点？你去看吧，你随时随地所碰到的生活情境，你要去往不安忍的方向去想，通通不安，通通是烦恼。但是你把它看一看，其实也有蛮多地方还不错的。吃一碗饭，有一个锅巴在那里，并不影响这整碗饭的味道，你知道吗？而且那个锅巴 你把它单独拿起来，等一下那碗饭吃完了以后，再把那个锅巴拿来慢慢搅，别有一番风味，你不觉得吗？你再去看，你平常生活里头你所碰到的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不太啊，看起来不爽、不如意的事情，你觉得某些东西令你觉得啊，这个有些挫折感的东西，你把它看一看。那个挫折感的事情也不全然都没有道理，那个挫折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它也是对我们一种启发，它也是对我们一种另外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也会觉得有收获。我有一次不是跟各位讲过说，这个美国的爱默生啊，这个 Emerson 他讲，他说补偿就是你这边你看起来损失，另外一边你会得到另外一个东西，人家得到。可是我们常常都是只看一边，叫边见，我们不看另外一边。所以我们只看到好的时候很高兴，就没想到这边还有一个东西正要你付账，你自己不知道。啊，这一边看起来是损失，但是我没有看到这边，其实另外一个边，其实我有一个丰收，我就看不到。安忍就的人，是的，因为他很清楚的看到这两面。常常看到，所以你平常生活去看看，你只要稍稍看一看，也还蛮好的。有些东西也还可以看到一点啊美好，那是安忍。第四个是精进，你必须要不断的去精进努力啊，那么让自己能够这个打起精神来，愿意承担一些责任，愿意去面对这个苦，因为苦精进本身就是刻苦，刻苦的人有福了。所以苦是圣地啊。那么第五个呢是禅定，是我不会被种种的欲望牵着走，我不会被种种的这些执着的东西把我自己的心弄得起伏不定，我的心定了，我的般若就会更清楚的去觉照。第六个是智慧，我有了这个禅定，我开启了我们的般若，但是我们这个般若会化作我们生活修行的智慧出来，让我们活得更多的法喜，更多的善巧，更多的这个收获，那么也会感觉到自己德行更进步，所以叫万德庄严。能够如此，我们的身体会变健康，我们有的心境会比较喜乐，我们的人生会进入顺境，我们的事业也会比较顺利，我们也领会到善巧圆满，我们也会觉得活得大自在，而最后证得正等菩提。讲到这里，然后往下我们才真正的要开讲，就是这个下一会，就是布施波罗蜜分这一会。你看它的次第很清楚，从离去到回到六波罗蜜这边，今天我用一个在讲这个之前的序来衔接，你往下要来看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智慧，你就很清楚了。因为往下这个六个这个波罗蜜多呢，其实都是大用的法门。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念佛的时候，请记得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定下来，然后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也可以回向啊，这个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一念就可以，然后要回来，让自己真正的陶住在这个念佛之中，让自己的所有的五腑内脏都是在佛法之中，都在般若之中。那我们又一开始。你要念佛的时候，我们啊可以回向